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我们很感谢主，看到我们弟兄得主保守，能够多一次回到主面前来敬拜聚会，我们感恩。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就翻到我们的圣经，也是类似挪亚的这个人物的事，翻到第七章，创世纪第七章。创世纪第七章一到五节，创世纪第七章一到五节，那圣经这么说：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着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今早上是个特别的日子，就是我们迎着二十一周年，算是一个结束。那么下礼拜就是进入22周年了，22年开始。那么我们过去教会呢，每一次都有联合性的活动，那当然也有个别的。那刚刚在我们过去的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有这个长资会的成员会有大会等这些的选举，所以每一次呢选举的时候呢，按照我们长老会，按照我们笃信圣经长老会章程呢，就是凡是已经被选，不管是新选重选的，那么章程里头说他们必须在很快的日子呢要举行一个叫做就职典礼。当然我们知道2016年我们的两位执事，他们还没有当执事之前，我们就有一个快的隔天，就是这个选举过后隔天，他们就两个就职了。那么本来就是我想以为是英文部他们会联合以这个就职典礼，好像在周年纪念。不过呢，刚刚上个月的这个前个月的这个党支会当中呢，那么他们有说是个别的堂会，个别的这个崇拜聚会呢有自己个别的就职典礼。所以算来算去你能不明白什么，就是陆执事杨执事陆执事两位执事呢，他们在刚刚的过去的这个会友大会的这个执事重选当中呢，他们不是再度当选，已经是第二任的执事。所以在每一次有就职典礼的时候呢，都要教会的牧师呢来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请两位执事在他们位置站起来，我们大家同心为着这两位执事他们的就职典礼，那么我们特别要为着他们来感恩。我们同心大家一同来为着我们两位执事的就职同心祷告。我们同心祷告。慈悲天父，亲爱主耶稣，我们知道你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教会是你的身体，因为庄稼均熟了，做工的人少，感谢你亲自拣选有忠心有见识有良善的工人，那参与我们教会，特别是我们的堂中文部的施工，在一起去牧养主的羊群，一起来治理教会，让弟兄姐妹在真道上灵命上不断的长进，成为真正属灵基督徒。主啊，我们为着这两位执事今天早上在这里侍立面前，他们是在过去会有大会重选当中再度成为中文部的执事，我们特别把你的爱求你赐给他们，你的悟性、你的忍耐、真诚、关怀天国圣公的情怀多一次赐给这两位执事，帮助他们有主的属灵的灵性，愿意忠诚的来服侍主，来拓展主的教会。我们求主你保守透过他们过去三年 担任执事里面的付出，我们求主你在未来的日子一样的使用他们，让他们继续完成主的使命，来牧养主的羊群，来治理主的教会。特别求主赐他们有身心健康，能够以身作则，成为教会弟兄姐妹的好榜样，让弟兄姐妹得到益处。特别我们知道他们在侍奉当中有许多的挑战，无论是从人来的，从环境来的，甚至魔鬼撒旦有各种各样的试探引导他们。我们感谢主，他们能够坚韧的过去三年站在真理上来服侍你，为此我们继续仰望你，求主在未来日子赐下你的恩典，赐下你的意象，跟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一同忠心的来完成主的作为，把主的话语，把主的真道透过他们未来日子服侍来影响更多人。主，我们感谢主你带领着他们在面前的未来日子，求主与他们同在。早上我们祷告时候也求主特别施恩，让我们在回顾我们过去的摩利亚堂，从第一天在1998年7月12日7月第二个主日开始第一堂聚会，我们中文部从人数从开始的19个人到今天，我们看到 一部你带领着我们，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早上特别围着我们有机会多一次回到主的话当中来学习真道，我们恭恭敬敬的求主与我们同在，赐福你的仆人，给他有上头智慧聪明来跟弟兄姐妹在早上的敬拜和信息当中，他愿意在面前让主使用，成为主话语的出口，自己得造就，弟兄姐妹也得益处。无论是在面前台上分享的，还在座弟兄姐妹学习你话语的，我们都同感一灵，在真道上一同长进。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美好时间，继续把以下听到敬拜时间完全交托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上回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挪亚的事情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我们题目是第二讲的时候呢，就是有第一讲，就是因为稍微分析的时候呢，我在预备时觉得可以说是比较细或者比较详细的时候呢，所以就整理出来有两讲。那么这个世代托付就是关于挪亚的事情第二讲。那我们稍微温习过去我们所讲过挪亚的世代的一些温习。我们讲到挪亚的时候呢，就讲到生命，我们讲挪亚的时候呢，就讲到他造方舟，所以整个第六章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讲到挪亚的事情，讲到他在神面前神如何拣选他。所以虽然我们这个世界不像挪亚那败坏罪的世界，不过呢我们看到神圣经的教导是不改变的，所以挪亚的时代呢其实就是类比，或者我们现在的时代呢都或多或少我们看到都有挪亚时代的影子，好像耶稣基督的预言所讲的。那么挪亚时代是怎么时代呢？我们看到是属于血气的时代，就是那边的人呢其实是在圣经当中第六章告诉我们是神的儿子啊，然后这些都是属灵的人或者是神的儿子，他们是娶那些人的女儿，所以他们有属灵的身份呢，没有属灵的私自，所以他们就是用血气的，真正内心当中都是有软弱的。以后我们看到那时候是迷蒙的时代，挪亚在后来今天会讲到说挪亚去跟他们传义道，但是他们有机会听到的时候他们不悔改，他们拒绝顽梗，那个时代今天时代也是一样。然后败坏时代讲到那时候是怎么呢，他们的方式呢都是思想尽都是恶，都以好像说习以为常的吃喝嫁娶的日子，马太福音24章就讲到。所以这个是时代可以今天真的是这样子，所以稍微就这样分析挪亚的时代是这样子。然后我去在整理的时候，在预备时候呢也看到在网络有个图片，他们讲到就是或者是一些表格讲到对挪亚后代的一些名字的认识啊，就是讲到那时候的，你稍微看一下，就是有这个时代到从亚当开始一直到第十一，这些都网站可以讲到汗流冲动啊，然后还有讲到这些 那意思，特别在第十的时候，你往下看最后面呢，就是讲到挪亚的意思，就是安慰安息啊，他就是可以说是挪亚被神拣选，或者是他的父亲取他名字的时候呢，就是要来成为神的安慰，或者神圣经讲神忧伤，神后悔，挪亚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那时候呢，作为神的安慰。我记得上回有这样讲过。那么挪亚那个时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人，或者是神拣选的人。那么有一个故事呢，稍微要讲一下，一根最棒最有价值的玉米，或者我们这边本地叫做一叔叔，我们如果讲马来话的话是鸭贡啊，最有最棒最有价值的鸭贡啊，你们总统什么鸭贡呢，就是你去外面有 popcorn 啊，就是这个啊。当然这个讲到最有棒最的价值的玉米是什么故事呢，那有一个老人家老婆婆呢，在她屋子后面种了一片玉米园啊，所以一颗有一根啊，饱满的玉米就向旁边的这个玉米的夸口说，那收成那天我们的主人老婆婆呢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长得最好的玉米。可是到那一天收割的时候呢，老婆婆到后面去收割的时候呢，却没有理会他，他把旁边这玉米向旁边夸耀的玉米呢都摘了。那么之前跟他听他讲的这些米就嘲笑他说，你不是说你被第一个被摘走的吗，怎么你没有被摘走呢啊，这个玉米就说可能啊没有这样快了，收割有几次啊，可能我更成熟，可能明天他就把我摘走了。那第二天老婆婆又再收玉米，收收收却又没有把他收走，那么他想啊可能再等吧，明天。可是一天一天过去，那个老婆婆去整个玉米收了，走走走几乎要把所有的玉米收完，就从来就不碰这条玉米。慢慢的慢慢的，时间的这个作者讲流逝啊，这个玉米的它的种子或者这个玉米呢渐渐的变成金黄色，而且很变得很干瘪的很坚硬的，那么可以说可以被摘下来的。那就在这时候呢，这时候呢老婆婆就来亲自的把这个已经是硬的干瘪的这个玉米摘下来了。她说，然后自言自语说，这是今年最好最棒的玉米，那靠着这个宝贝呢，明年肯定就种出更棒的玉米。原来我们知道我们摘东西就用种子，所以这个玉米其实它留下来最后摘下来的让它干，因为它是最好的，原来怎么成为做下一次栽种玉米的时候的种，所以难怪他说他是最棒的最好的。所以透过这个留下来的可以说最棒的玉米呢，以后呢就能够成为种子，能够种更多的更有收获更美好的种子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玉米虽然看见旁边的一个一个一条条的玉米被收回去，自己好像不被重视，那么好像是被遗弃这样子，自己知道是很好，但是呢最后呢被留下来。那其实挪亚的情况就这样子，旁边的世代你看到很多很多人，可能他们很好很有成就，他就是留在那边，但是我们看到神就是要拣选他，让他成为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人物。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提到这个有价值，或者是一个神把托付给挪亚，照样神也把这个托付给我们。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在讲到那个世代的时候呢，我们也类比今天世代的时候，我们说人家读书我们也读书，那有托付的人读书跟没有托付的人读书就不一样了，那么可能就是不同的感想。或者有人做事情啊，这些人做事我做事情，有托付事情做事情就不一样的。所以有这时代因着时代潮流，人就因着时代潮流迎合时代潮流做时代所需换的，但是呢没有真正托付的人根本 不懂得未来道路怎么样，有托付的人呢，特别讲到基督徒在神那边有托付的时候，他们会更清楚知道是这些都是神呼召的。所以今天在世上很多人好像挪亚时代，他们工作就是吃喝嫁娶，为了工作就是养家糊口。但是基督徒当我们知道神派我们到一些工作的地方，我们不单是那边工作，我们更是在边为主做见证，那就是神让我们成为那个使者。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有个健康的思想，要真正的每一次活在人生当中呢，我们来到一个教会，我们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都是带着一个要有非常健康的思想，就是神使用我们，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在学校学习，或者甚至我们自己在家里所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那是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托付，这是我们学习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远见有看见的话呢，我们就重新在思想我们在神面前的托付。所以我们回到早上的经文，这个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讲挪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来思想挪亚认识的时代，我们之前所讲的，那么他要认识自己当尽什么本分，或者是他怎么样来完成神的托付呢？那这我们就从中里头来学习，看到神如何带领着他，也让我们怎么从中学习。早上我们就从这个经文当中呢，认识挪亚领受的三项托付。就是挪亚的托付其实很多，你稍微去看的话呢，我整理出来有三样或三方面的托付，那我们从里头来学习啊，特别是讲到他对神、对自己还有对人，帮助我们可以了解这点。啊，第一个就是挪亚，他第一个托付就是他遵行对神的道，他遵行，他信靠顺服一切的吩咐，就神给他吩咐前，你看到挪亚他是小心遵行神的吩咐。在刚才的经文还有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七章的时候都讲到挪亚跟神同行，他22节说他都照样行了，然后在第七章五节说他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而行的。所以那个时候世代是满的强暴败坏，那个社会都是遵着世上的潮流而做，那么都是吃喝嫁娶的，但是呢他跟神同行，他遵着神的吩咐而做。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的里头，在创世纪的六章14节那到22节整个部分呢，就是讲到挪亚他跟着神的带领呢来造这个方舟。当然方舟的细节我们看经文就告诉我们了，长度300，然后呢就是宽50，然后高40，那么300走的大概是450尺。我们看到一些图片啊，或者是一些好像一些电影啊，那是很大的啊。那么在美国，那前次在台北，在青莱那边有一个教会叫方舟教会，它外观情形就好像一艘方舟这样子，但是面积没这么大了。那教会我们去参观那个教会，所以到底方舟是建多个人呢？我们能看到整个里头，那么他没有说怎么样呢，神吩咐长度300肘，他没有说次了一肘或者是299肘，然后呢宽或者是高，样样都照神的吩咐。那圣经跟我们看到这些动物啊，活物多少呢？你看到第六章所吩咐的，第七章我们所经文他说他一对一对的再去，然后这些都是神给他的恩典。为什么他不讲他靠神的力量来遵行神的吩咐呢？因为你想那时候动物怎么听话呢？而且你要找一对，那么那时候在神已经跟他讲什么是洁的牲畜和不洁的牲畜，那空中飞的，那这些空中的鸟怎么叫它下来呢？除非它真的有神好像赐给亚当智慧，能够跟所有动物讲话，那动物就下来了。而且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它有太太有这个六个，就是三个儿子三个媳妇要他们帮忙。那这些孩子不同的性格，你看在第九章挪亚暖落的时候呢，都有孩子不同的性格。 那么要叫他们去把这些动物带来的话呢，你是容易不容易呢？不容易。那动物为什么能够乖乖的？你看到这边动物能乖乖的按照神吩咐他的，用120年时间呢，把动物带进去那个这个挪这方舟里头，那不是神迹吗？所以挪亚神吩咐他的时候呢，他就靠神的力量而做。那么你看到圣经讲的哥非墓是非常贵重的墓啊，所以这些难题呢要克服的话，那既然神特别拣选他吩咐他的时候呢，他遵照神而做的时候呢，他晓得去信靠神，去顺服神，然后呢靠神力量而做。因此我们看到他顺服，他依靠神的时候呢，他造方舟的事情成为人类的祝福，或者是成为后代的祝福。我们看到圣经在的时候呢，圣经在我们看到彼得后书2:5就是保护了传译到挪亚一家八口。所以虽然是120年过去没有一个人来，但是就他一家八口，所以他成为那时候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可以说是光芒的，因为神使用他让旁边的不跟随的最后消灭的灭亡的。我想大家你稍微去想一下就知道了，挪亚他的三个媳妇他有他的家人了啊，他的媳妇的父母亲，他媳妇的兄弟姐妹等等，那这些最后也都没有上来，这等一下会看到。所以这个就成为后来的新生命的新人类的祖先，神不再重新再好像吹口气造到一个新的亚当，他就透过挪亚的后代呢来延续神在伊甸园起初造人的那个，所以就是挪亚成为一个新的人类的祖先。那现在这种前面就是耶和华他自己造亚当以后，人败坏以后呢，到神要灭掉这个世界以后呢，让挪亚再出来的时候，让他的造人的这个心意能够继续持续下去，一个新的生命成为人类的新祖先。我们看到过去的创世纪的第一章一直到6章第7章都好，那是往后的日子。我们说人类的祖先，我们的始祖是亚当，其实你读了这篇经文你更清楚，讲人类始祖其实也是在挪亚时候，是一个成为后代的祖。如果挪亚在那时候被灭了，如果他不顺服神的话呢，就没有今天的我们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特别以后呢，这个信仰呢，神跟他立约时候呢，这个信仰或者是真理呢，或者后来的耶稣基督的出现呢，救恩呢，都跟挪亚这一次造方舟有关系。所以到了亚伯拉罕，神透过亚伯拉罕要祝福更多的人的时候呢，在之前就透过挪亚来祝福后代的人，这是我们所看到。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这里我们就看到挪亚的世代是这么不好的，但是我们讲到他顺服上帝，他倚靠上帝的时候呢，那就是从我们一个属灵功课来学习，就是你如何对神的教导或神的嘱咐呢，你是怎么回应呢？当时候神觉醒挪亚，神交代他等等等等，第六章很清楚讲到啊，怎么样造方舟都是神的嘱咐，神的拣选。然后有没有我们今天跟他一样来效法呢？很多背叛，很多不跟随神的世代啊，像挪亚时代的时候呢，他们不听神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效法他们，还是要跟着挪亚学习呢？在箴言有句话说，就是谨守神的圣经的训诲。所以圣经讲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违弃责备的便失明的路。所以就是谨守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牢牢记在心中，就是听了愿意遵行的才是真正得帮助。所以挪亚一字不漏的，不打折扣的，完完全顺手放弃。所以当我们把这个道理应用在我们很熟悉的雅各书的时候，那句话讲什么呢？雅各说你们不要单单怎么样呢，听到怎么样呢，要行道。如果只听到不行道，就是自己欺哄自己的，生命没有改变，没有长进。所以今天圣经讲到谨守训诲的，就是我们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听到我们 读圣经，那神的话也要我们去遵循的。如果我们好像真言书所讲，你违背责备的话，你继续好像当时候当时代的人是走迷谋的路，是败坏的路，是迷失的路。所以我们这里我们真的要常常被提醒，因此当神的话语帮助我们说呢，我们要顺服，这个是老调重弹，我们常常提。所以弟兄姐妹，你有常常顺服主的旨意吗？我相信我们在说教会，我们俩谈到这里啊，下个礼拜就是21周年，迈向是22年。我们把神的教会或者是我们俩谈在这里建立的时候，设教的时候呢，我们相信神有他的旨意，要在这边来为主传福音。这是我们当初从沙巴旺我们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是顺服主义来建教会，那是整个团体的。但是我们特别把单位减少成每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是怎么样去看呢？这一首诗歌我们常常唱的就是在这诗歌叫做主你为何拣选我。那么歌词我们都会唱，他说主你为何从万人中拣选我做你儿女呢？你知我过犯那么多，你赦免了我，掩面不看我罪过，赐下爱子耶稣拯救我。然后第二节说，何等奇妙，自大真神之爱竟然临到我，我愿歌颂赞美主名，救主恩典多稀奇，求主怜悯，救主怜悯大而多，使我细思量难明了。所以副歌他说什么？哦主啊，帮助我成为你的样式，顺服主的旨意，永不移，就永不改变。如今献生命为主而活而生活，与主同行到永远。这就是讲到类似挪亚被神拣选，他领受了，他承受神的嘱咐的时候呢，神的托付的时候呢，他一生人就是走这道路。这是挪亚。然后弟兄姐妹，神在那时候把这个使命把这个旨意临到挪亚，今天也临到我们。很多时候外面世代很多的风会影响我们，但是我们对神的话语我们有没有顺服呢？这是我们今天要针对这个道理呢，我们自己要学习。这是第一个，就是他的托付或者是他明白的。第二呢，讲到他自己，之前他对神的道，现在对自己怎么样呢？他自洁，那出于污泥呢，淤泥而不染污的例举，就是他自己能够保守自己。那到底怎么样呢？挪亚他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他心思念保守。你看见那时候呢，圣经在创世纪的时候，他在耶和华面前蒙喜悦蒙恩。所以这里圣经讲到完全人或者是蒙恩的时候，其实这个蒙恩的意思啊，在原来的这个经文其实是好像什么呢，就是是讨神喜悦的意思，不是说蒙神的恩惠，而是讨神喜悦。他在神眼中呢是讨神喜悦，就是说他自己常常谨守自己。而且特别讲到完全人，那时代是不完全的，但是挪亚在那时候就完全的，就自己在神面前呢是没错，当然是总是人有罪人，但是在神面前他是没有亏欠的。那完全的意思就是在同样的字，这完全人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时候呢，在耶稣雅基24章他说所讲的24章14节叫诚心实意的意思。所以可以说挪亚自己本身保守自己，当然我们不是说他靠自己的所谓的做功德善行，而是自己的内心呢怎么样诚心实意。好像耶稣雅基24章14节所讲的，当时候的人是怎么样，你看到圣经讲到当时是有什么上古英雄的英武的名人啊，6章4节。那么那时候的人呢都是走这条道路，但是挪亚的心呢，他不是，他在那个时候洪水时代呢是一个神的见证人，所以神就特别的这一刻呢拣选他，所以他在神面前蒙悦纳，因为他自己本身内心都是好。那么除了之外呢，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注意看到他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 所以当你看到这只字的时候呢，彼得后书二章五节，我们特别讲到他传异道，等一下会再讲传异道。这异道是什么呢？真实的。所以如果挪亚要传异道，挪亚要把义的道理，把真神信仰像当时候洪水来之前的这些人，而且花了120年去传的时候呢，他自己本身是怎么样的？不可能他自己不是义人，他不可能自己是一个所谓的有很不圣洁的人，就是他自己本身呢，他要把真理，把神的信息，讲神要消灭世界的这个道理呢转出去啊，传出去的时候呢，他自己本身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所以他必须要是一个义人。义人什么呢？他自己本身内心是在神面前是蒙悦纳的，或者他在世人当中120年他自己活出的人生是怎么呢？自己已经保守自己是没有罪的，保守自己是不要陷入罪恶当中的，所以他自己不要受当时候的这些世代的人的影响而跟随他们的。正如我所说的，就是出于污泥而不染，他自己洁身自爱，他自己在那边呢跟那时候好像鹤立鸡群那样子脱颖而出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把神的道理传出去，你必须本身是一个顺服神，是在神面前是蒙悦纳的人。所以挪亚自己真的保守的，所以他是自己在神的面前是蒙悦纳，在人面前呢他是一个义人。所以我们看到在后面我们更讲到他什么呢？他谨慎跟他的社交和行为。为什么？当时候人的思想尽都是恶，他不求人的喜悦。所以有些解经家说，他用哥非木用120年建造这个方舟时候呢，可能起先有的说他有找当时候的人买这个木啊等等，后来渐渐的120年过去，这些人都没有帮他，所以这些人一直在嘲笑他。我们相信圣经后面有讲到，但是他怎么样呢？他就没有顺着世代的人，他就是不讨人的喜悦，不跟当时世代人所思想尽都是恶，圣经讲他是义人，他不跟当时候的人一味的跟他们走，他可以说是付上很重大代价。一生人的人生啊，120年之时间呢，就是在那边来造方舟，他跟神同行，所以他走的路呢是孤单的道路，他要付代价。所以洪水的消灭，我们说是那时候的种都灭了，那些人他很惋惜，但是呢他最后这些人都不跟随，所以因为他要花这时间。如果我们稍微去整理一下，如果他找到这些人来帮他的话呢，可能方舟不需要120年来建，很快的建好。为什么120年呢？这有的人说就是他故意拖延120年，就是让这些人有机会能够求求神的福音，但是始终没有人跟他。那不管怎么样呢，他就是没有跟这些人在一起，就一家人，然后他走的是孤孤单单道路。特别是自己本身内心很重要，弟兄姐妹，这里我们属灵功课学什么？你有没有拥有一个健康内心生活呢？我记得上回年初讲到我们健康基督徒的生活，我用使徒行传所讲，那特别讲到就是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的呢？箴言4章23节很重要的经文，就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所以挪亚那时候呢，他心不让世界当时候的这个诱惑败坏迷蒙的世代所影响，他保守他心，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心呢，我们信主到现在，我们可能当初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们跟随世界，我们跟随败坏，我们跟随很多不信，我们心没有保守着。但是你信号主耶稣以后呢，你的心是不是继续让你过去抛弃的、过去离弃的偶像，或者是神所不许愿的、认为神所不许愿的，你再让他来霸占你心呢？这是我们要常常被提醒的。 所以有一句话说，心啊主宰未知，就是我们心是整个人的中枢啊，就是你心偏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整个人的心就走歪的。在整个创世纪到启示录，很多时候都讲到心，这些心走歪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很多一生的果效都是这样子。我们想你周围看到很多很多的人，最后我们看到我们论就是这个人心不好，这个人心肠不好，虽然他所做的事情我们看不到他内心是怎么样，但是所做的东西我们就可以评论他，或者说我们可以说他是心不好。这些我们要被提醒，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呢，我们心是让神面前所喜悦的蒙神保守呢？所以我们常常要整理我们的心呢、啊，整理我们的心。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教会下礼拜就是进入第22年，所以我们常常在过年的时候，我们都有家里很多东西要大扫除，我们要整理。所以我们想到一些房子堆积很多东西要整理要丢掉的，所以常常觉得我们堆积太多的时候呢，霸占我们的空间，霸占我们自己很多的位置。那同样心，如果我们太多杂的，我们没有去整理的话呢，这些诱惑时尚东西都会霸占我们的。所以每一个礼拜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主，特别是我们守圣餐的时候呢，我们都在神面前，我们要自我检讨，就是重新整理我们的心，好让我们不会吃喝自己的罪。因为我们必须在神面前彻头敞开来面向神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透过挪亚他自己常常自己审查自己内心，能够蒙神喜悦。我们一样的这个末世时代，我们的心也要被神整理，才能够蒙神喜悦。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点。第三呢，就是最后他传义道，当然之前都讲过的。那么特别讲到他挪亚自己本身呢，他的言教身教或者言行身教是美好见证，特别有两样见证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第一个就是婚姻制度的影响家人。那特别我们讲到他婚姻制度，你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他一家八口，没有讲到挪亚的人生是怎么样，总之就是他自己一个妻子，然后他三个儿子就娶三个儿子不同的媳妇，所以一家八口。圣经没有讲到挪亚家有一家九口啊等等，当然没有说接下来的世代，不过呢就是那八个人，挪亚夫妇还有他三个儿子闪寒雅夫还有闪寒雅夫的妻子。所以他在之前你看到都有这些有娶多一个太太的人，以后呢我们看到有很多娶多个太太，但是他自己本身那个时候呢他很圣洁。特别我在强调这是在第六章的时候呢，堕落地步的时候呢，那圣经讲到那什么呢，第四节六章四节，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就是那时候的对婚姻啊对这个所谓的贞洁态度是非常不对的不好的。那么圣经讲这些神的儿子看到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娶来，那时候是对性对这个婚姻对男女之间道德是腐败的。但是挪亚那时候呢却留给他的三个儿子的非常美好见证，就是他的信仰呢能够影响他，就是带着他的儿子太太还有三个媳妇呢默默的120年来建方舟，他活出一个圣洁，没有在所谓的我们常常说有二奶啊或者是小三在身边出现，没有，他是在婚姻制度呢很影响了他的三个孩子，这是我们看到他的美好见证。那除此之外呢，他自己本身顺服神120年的日子呢，他孩子跟着他默默的来耕耘，影响了他儿子，影响了媳妇。所以你知道那时候旁边人在嘲笑，旁边那时候有拒绝，所以这些他是本身是走孤单道路，但是他三个儿子媳妇太太呢都是跟着他。为什么挪亚这样子呢？我们第一点讲到就是他顺服神，所以他孩子 就可以他从耳濡目染当中，或者是他自己的言行身教当中呢，一样的跟随他父亲。可能他在那时候被人笑是疯狂的，怎么在山上造又没有下半点雨，怎么会有这洪水来呢？而且是一拖不是十天二十天，一是120年。所以跟着，可能这些孩子跟着他呢，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呢，这父亲是疯了，是乱了，是神经不正常了。但是他们就跟着父亲对神的那个顺服呢，也顺服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的很多经文，好像这个特别是当我们讲到以撒的时候呢，以撒他也是顺服亚伯拉罕，所以这些都影响的后世的家人。这是我们看到的以后呢，他的信仰的见证除了他影响家人之外呢，更传递了旁边的人。你看到吗？他传义道，他用120年的时间来传啊。神在第三节说，然而他们的日子可以到120年。所以就是用那时间默默的去讲，而且我在说肯定会有嘲笑的，因为有拒绝他的，不信靠他的，他有非常高尚的情操呢，把这个道传出去。本着他对这些世人旁边人的爱心，他影响了他的孩子他家人，甚至尝试在影响他旁边的人。你记得吗？挪亚几岁在那边传呢？圣经讲他500岁啊，500岁白发苍苍，可能一个老人家整天讲洪水来了，洪水来了，你们要悔改啊，悔改啊。所以如果当时候这个约拿他去尼尼微城传的时候呢，讲神要毁灭这个城的时候呢，全城都归向了。但挪亚的时候呢，根本没有。你看到多么困难的事情啊，这审判来的没有人相信，但是他照样的锲而不舍的接纳他们传进去。虽然人不接受，但是还要传了120年，直到洪水来的一刻。所以弟兄姐妹，这里我们看到退一步思想，挪亚他为什么要对付对家人这样子呢？为什么他要把义道传给当世代这些迷蒙那些败坏世代的人呢？很重要，就是他自己对人灵魂的需要，对他们的爱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拣选我们在这世上呢，不是我们过着一个人生活，我们总是有教会有群体，更是我们有旁边未信的人，要他们来归向上帝。所以你有没有说顾念人的灵魂需要呢？有没有爱他们灵魂的心呢？像使徒保罗，我记得上回讲到传福音的事情，在罗马书讲到他提到以色列人是他有骨肉之亲的心，看到吗？我们有没有热爱人灵魂的心呢？这是我们要在这个时代当中更多人拒绝的时候呢，我们更要把这个爱灵魂的心呢放在心中，而且呢很忠实的把主的道理传出去。刚才所讲的就是你自己活出你自己的义来，把主的道给宣扬出去。所以这是我们要常常被提醒的。那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讲的，就是我们自己要有神的使命。这里又讲另外一个故事，讲到有托付者总是与众不同。我想这个故事你在网上都有人读过啊。那故事这样子，有三个工匠呢一起盖房子，那有人行过就问他们，你在干什么？三个啊，第一个工匠说，忙忙的说，你没有看到我在忙吗？我在砌砖啊。那第二个工匠呢问起来很兴奋说，我盖一个很大的房子，等房子盖好的时候可以住很多的人啊。不同版本啊，有的版本说盖学校，那么有些讲盖教堂，那么其他宗教信仰我就盖神庙啊，总之盖很大房子。那第三个工匠被人问说呢，我要让这座城变得更美丽，我要争取将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称赞我，让我们城市更美丽，这是我一辈子要做的事情。这三个工匠呢在建这个房子的时候呢，三种不同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工匠在10年后呢 他还是继续成为一个普通的工匠，埋头还继续在砌砖。那第二个工匠就成为一个工程师，十年后成为工程师，在工地指挥大家建造房子。那第三个工匠，你想他什么呢？他成为当时候的城市的设计师，他规划让整个城市更美丽更漂亮。所以第一工匠每一天忙忙碌碌，十年后也是老样子，但是第三个工匠的时候呢，他有远大的计划，有远大的托付，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有成就的那时代。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有使命的人跟没有使命的人不同。没有使命或者是没有托付的人呢，他就是默默的那边做，那最后十年后是这样子。但是他有往前去看的人的时候呢，年复一年过去的时候呢，最后他能成为一个很特殊的人。当然我们想可能个人才华不定，但是我们用在我们做教会，我们在教会里头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做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有远大目标计划，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托付，我们做了一点点，不管是在人面前或者是默默跟人后面说呢，总而言之有些东西就是跟这世代要有违背，不跟随世代潮流，而是真正的完成神的托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有声音的时候呢，告诉我们放弃吧，那世代是影响很多的，其实我们知道这是魔鬼的声音要我们放弃的。所以神给我们很多机会侍奉上帝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我们心里先打败仗的时候呢，我们就失去神在这世代给我们托付的。我们常说我们在这世代多少年的日子呢，我们怎么样去在我有生之年为神而做的时候呢，所以当我们特别当中一些年纪大的弟兄姐妹，他们说我都不能做什么时候呢，这是当然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点遗憾或者是消极的话，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晚年信主，但是我们抓着仅有的人生呢，我们继续为主服侍的话呢，我相信神纪念。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年轻的话呢，我们更年幼的话呢，我们神已经把这托付给我们的，实际上我们在教会侍奉神已经给我们的，我们却拒绝或者是我们放弃，或者我们把更多时间花在不是浪费，花在世上潮流人的去做的时候呢，而不把它转移在一个做上帝工作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是真正的把我们托付给失去的。那今天世上很多人就是把时间很多的人生都用在世人当中，那到最后到晚年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跑回来说上帝啊，我要侍奉你，那是我们体力不够了，我要侍奉你，那机会就失去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在世界当中好像挪亚，他真的抓紧机会呢把神给他托付可以完成，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放今天早上我们来学习，我们温习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这两讲啊的信息，就是我们要认识挪亚当时世代，血气世代，迷蒙世代，败坏世代，然后我们要真的去认识挪亚托付，成为我们自己的效法的模范，就是我们要遵循神的道，要自觉守道，而且传递神的一道。愿主透过早上信息我们大家一同得美丽，我们同心祷告。慈悲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早上有机会的敬拜你，来学习你圣经的话语。主啊，求主你恩待帮助我们，给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世代不是什么时代，而是正如挪亚时代有许多属血气的人，他们有神的身份，没有真实的属质，世代是迷蒙的，有警告有提醒而没有回转，世代是败坏的，没有真正的好好去思想神的事情。因此求主让我们从早上的信息当中来学习挪亚对神的道，对自己本身的要求，还有对神的道要传出去的，帮助我们带领众弟兄姐妹，特别我们要迎接新的教会第22年的时候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晓得成为世代的托付，成为世代见证人，荣耀你的名字。以下时间我们要守圣餐，也求主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预备现在守圣餐，我们唱诗。